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那么今年呢，我们发现哦，就是日本的日元哦，一直不断的贬值哦，所以呢，好多的观光客啊，他们都好想去日本玩哦。但是呢，现在日本人呢，他们也发现了，就是好多的人到日本去玩之后呢，就会有所谓的这些超限旅游啊、过度旅游啊，影响到当地的环境跟生活。所以呢，他们就列出了几个哈，就是到日本旅游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去注意的，而且呢是一些 NG 的行为哦。所以如果你要去日本游玩，想要当一个好的游客的话，就必须注意到第一个呢，在大众的交通运输工具上面不要随便的讲电话，也不要吃东西。第二个呢，用餐的时候你不需要给小费，但是呢你用餐完之后，这个桌面呢尽量的保持一个干净哦。好，再来呢，就是你到户外呢不要乱丢垃圾，注意到拍照的礼仪，尊重大自然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沉落，旷野之中，我并不迷路。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今天的花儿姐姐要继续的来读这个李清志老师呢所写的就是美感的京都呢给小朋友听哦。好，那么上次呢我们读到的这个京都呢，好，它呢就是一个非常漂亮啊。花儿姐姐因为在读的时候啊，就是有看到图片了，所以呢这个图片真的很漂亮。那我们读到了爱恋的京都里面的内容，那像花儿姐姐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古代诗词作家都知道夜晚的美丽，特别是在宁静黑暗的夜晚，我们的美感官似乎变得更敏感，我们的心思也更为善感，所以我们更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美，更能够在夜色当中创作出美好的诗句。诗人们都知道夜色的美丽，同时也知道夜色的难熬。英文呢有一首歌叫做 The Night Has a Thousand Eyes， 其实描写着夜色当中呢充满了嫉妒情感的纠葛的心境，相隔两地的情侣夜色中心境最为纠结，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不知道对方是否也在想念他，或者是有别的对象与他在一起，所以说不要轻举妄动哦，因为夜色中总是有一千只的眼睛在看着你。搭乘了缓慢的路面电车依然是一件浪漫的事，在电车上邂逅，每天期待在电车上的相遇以及月台上的别离，都是叫人内心凄苦或者是雀跃的事。人们总是觉得在来来往往的电车上可以遇见对方多么不容易，若不是彼此缘分的牵引，如何在茫茫的人海当中相遇呢？我深深觉得路面电车是城市浪漫的重要元素，京都是日本最早有路面电车的城市，至今仍然保有蓝电以及霍山电铁，为了这座城市保留了浪漫的元素，也让这些唯美的尘埃电影情节继续在这座城市里演出。很多人为了交通因素，为了经济商业因素，支持建造路面电车，我想我是那唯一为了浪漫的因素支持路面电车的人。鸭川的飞石，京都的水就是如此，从山上森林中顺流而下，进入到高野川或者是鹤茂川，然后汇流进入到鸭川，甚至到达福建地区，成为奏酒的水源。京都的水和京都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有的著名寺庙都有着自己的名水，这些水道溪流也是为这座城市带来浪漫的风情。电影中的京都出现了许多的水空间，水是城市重要的浪漫因素，如果没有水，京都可能无法如此的浪漫，如果没有水，京都也无法有茶道，甚至无法产生京都的哲学。整个京都最重要的河川是南北流贯的鸭川，而这条河流是茂贺川、高野川汇流而成，京都人后来引了鸭川的水作为运河使用，就是现在的高濑川。但是有了鸭川、高濑川，京都人还是不满足，另外从遥远的琵琶湖引水入京，就是现在的输水，而甚至利用了输水发电，让京都很早就有城市的电车系统。鸭川跳飞石过河的地方共有四处，四个地方的飞石各有特色，有乌龟、三角石、千鸟、舟形等等。不过最有名也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位在鹤茂川、高野川交汇处的乌龟飞石，在这个汇流处观看了鸭川别有一番的壮阔景观，而两条河川的汇流、三角洲的地带可以说是京都最具有魔力的地点。在万城墓穴的小说《鸭川鹤盟》当中就提到了这个地方。事实上对于京都大学的学生来说，这是他们每天骑车过桥都会看见也会驻足停留的地方。我喜欢带朋友们来鸭川跳石头，每每带大家去跳石头，都可以看见朋友们脸上浮现儿时无邪的笑容，欢笑尖叫声不断，有些人谨慎一步步地跳过石头，有的人携手互助共同跳跃过河，有的人则是以百米的速度轻功般地来飞越河面，引起了大家的欢呼赞叹。不过就是在河流上放几块石头，这样可以带给大家这么多的乐趣与欢笑，这样的城市建设实在是太值得了。 而这里有着宽阔的鸭川河面，加上附近就是下鸭神社的一个原始森林，空气十分的清净，是老鹰们喜爱生存的地方。每次在这里跳跃飞时，就可以看见有几只老鹰在上空盘旋，有时候老鹰会低空的来俯冲抓取猎物，总是引起民众惊呼连连。不过京都就是如此与野生动物共生的城市。有一次我还看见了一个外国的观光客，手拿着三明治来到此地，准备在这个绝美的地方享受他的简单午餐，结果一瞬间巨大的老鹰腾空而降，抢走了他手上的三明治，然后很快的回到了高空中，吓得那位老外观光客不知所措。我目睹了这场的抢案，也吓得目瞪口呆。小朋友，在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分享这本好书，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的京都》啊。花儿姐姐呢，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啊，我也觉得这个京都呢是一个好美的城市哦啊。那花儿姐姐就继续的念给小朋友听哦。我曾在天气极度炎热的暑假来到了飞石处，竟然看见老外穿着比基尼在鸭川里面泡澡消暑，让人顿时觉得煞风景。因为这样的情景以及京都优雅的气质的确差太多了。西方人不了解京都的气质，就像他们永远不会了解京都纯爱故事的表达方式一般。 跳鸭川上的飞石是个十分浪漫的过河方式，石头的距离让河水平时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但是对于渡河的人来说，必须要做小小的跳跃动作才可以从一块石头跃到另外一块石头上，但是跳跃的动作又不能够太大，以免用力过头而停不下来，跌入了下一个间隔的水里，所以选择跳石过河，步伐必须要拿捏得宜，才可以稳稳的渡河。一个人渡河就已经不容易了，若是两个人要一起从飞石渡河，就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两个人步伐要一致本来就很困难，又要拿捏过河的跳跃节奏，困难度大增。很多情侣们一起来走飞石过河，除了培养两个人的默契之外，似乎也一起学习如何伴走人生路。电影中带女友来跳飞石过河是个精心设计的约会桥段，跳飞石的刺激感犹如看恐怖片一般，会增加两个人互相依赖的亲密度，同时也让爱情更加温更迷茫。或许两个人牵手顺利的过河会让情侣有共同度过难关的成就感，然后让彼此更认定对方或许就是人生携手共度的对象。京都这座城市总是有一些有趣特殊的设计，让情侣们共同体会不同的心境。你可以说在京都谈恋爱，约会方式与约会结束都与其他的城市大一起去，这也是这座气质城市的特色之一吧。神隐澡堂咖啡馆，在情人的眼神交汇中，刹那间犹如永恒，那个浪漫激情的短瞬令人永难忘怀。据说达到了光速时间会停止，所以对于光来说时间是静止的。在京都的老房子里，光线从窗户洒下，看着光影缓慢移动，在这里时间也是静止的。情人们在京都的老房子里最能够体会时间静止的美妙。京都地区的鞍马口通原本就有列入国家文化财的船冈温泉澡堂，而至今仍在使用当中。顺着船冈温泉巷子往前走，可以看到另一座的典雅木造的澡堂建筑，唐破风的立面让人联想起宫崎骏动画《神隐少女》里面的油屋，不过这里目前已经不是澡堂，而是一家咖啡馆。京都有许多老屋咖啡馆，也有几间的澡堂改造的咖啡馆，有些澡堂的建筑较接近洋楼，因此改造之后就成为了洋味十足的餐厅。但是这一座咖啡厅它是传统的日式澡堂，不仅有唐破风入口，深色的木头建材也带着悠久历史的痕迹，改造成咖啡馆特别有味道。我认为老房子改造成咖啡馆是非常适合的，因为老房子当中总是有某一种古老陈腐的气息，而咖啡香的弥漫刚好可以去除那些老房子里面令人不愉快的气味，甚至连老房子里面的阴森以及邪气似乎都可以去除，而咖啡香似乎也有纯化老房子的作用，而古老的木造建筑在咖啡香味的熏陶之下感觉更有某种吸引人的韵味。澡堂改造成的咖啡馆保留了原本澡堂内部的许多细节，特别是陶瓷面砖的部分，花样古典艳丽，至今仍然如花朵般的绽放，让所有进入澡堂建筑内的人们惊艳不已。而澡堂对于日本人来说本来就是另外一个空间，甚至是一种进入到天堂意境的世界，热乎乎的蒸汽，迷蒙的水雾，很多作家都觉得泡完澡似乎就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原本写作困顿的一个状态顿时的化解，而开始文思泉涌。这样的经验对于写作的人一定不陌生，每一次写作遇到瓶颈，去泡澡或者是去洗浴，灵感就突然就会重新的涌现，甚至难解的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日本人会把澡堂视为另外一个天堂般的意境，不是没有原因的。 小朋友呢，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个京都啊，这真的是非常的美啊。花儿姐姐自己在读的时候都好喜欢哦。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极端气候呢，为现在的这个城市，为现在的都市啊，就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啊。那因为呢，现在城市建筑就非常的密集，而且也会有这个城市的一个热岛的效应啊，所以气候变化呢，对于城市啊，就会造成重大的影响，而且呢，会把大都市里面既有的这些空气污染呐、水资源短缺啊，还有热病这些问题呢，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啊。那研究呢就显示，如果人体的温度呢超过了39度 C， 经过一段时间啊，就会发生严重的中暑哦。那气候变迁呢引来的这个极端气候，像比如说极端的洪水啊、暴风雪啊、这个冰风暴、热浪等等啊，其实呢也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甚至呢是致命的灾害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